三十六计第五计，趁火打劫。趁火打劫这个火呀，是广义而言，也就是对方的困难麻烦，趁着对方有困难的时候，然后出动进攻。敌方的困难无外乎两方面，内忧外患，天灾人祸，经济萧条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农民起义，内战连年，都是内患。外敌入侵，战事不断，这是外患。敌方有内忧，就是占他的领土；敌方有外患，就是夺他的百姓。所以敌方内忧外患，这就是危难之际赶快进兵，稳操胜券。正所谓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呀。趁火打劫，原来是说呀，一个人家里失火了，一片混乱，婆子老妈家人院工纷纷都出来救火，那火鸽子乱飞，火球乱蹦，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这场大火呀无暇四顾。周围的邻居一看，大部分都是来帮忙救火的，不过也有那财黑心黑的人，趁火打劫，人家着火，哎，他也装着救火，拿个盆，拎个桶，实则那盆里桶里啥也没有，干嘛？冲到火海之中，见好东西就往盆里放，见值钱的就往桶里装，拿回自己家去。别人给逮着了，哎，干什么呢你？啊，你怎么扛我家的东西？他还念念有词，那什么玩意儿？他不着火了吗？他着火，我怕烧坏了，我先把这东西拿回去，搁我家寄存两天。嘿，趁人之危获利。要说趁火打劫，最为典型的，莫过于《西游记》里有一篇，叫《霍启观音院》。您还记得吗？唐僧骑着白龙马，旁边是悟空，俩人呢走来走去，看到一座禅院。这座禅院十分阔气，山门寻状，大殿巍峨，佛坛法座，白玉莲花为台，楼高古悬，很多的善男信女都到这个地方来，寺庙非常的富贵。匾额之上三个大字观音院，到这儿观音院的院主，就这当家的老和尚，没把唐僧看在眼里，这一个游方僧说什么大唐来的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大唐什么地方？那是大邦之地，这穿的这么破衣啰嗦呀，看来呀，无非是骗口饭吃，算了吧，也没加理会。唐僧这个人呢，不争名逐利，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，我就搁这儿暂住一宿，明天就走，所以呢，显得十分的客气。您可别忘了，悟空这可不是善茬儿，这猴子沾火就着啊。孙悟空一听，什么玩意儿？哦，笑我们没宝贝，怀疑我们没有身份，真是狗眼看人低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我们不愿意拿出来。悟空这火就搁这盯着。这住持老方丈一看这样，反倒非常高兴。我说这位长老啊，你说你打大唐而来，大唐是大邦之地，师父身上可带有什么宝贝？言下之意，你有吗？你有个六。身边那些监寺，还有一些打杂的小和尚都跟着乐，
就完了。
唐僧非常客气，哎呀，我们哪有什么宝贝，破衣褴褛不堪入目，无有宝贝。悟空一听，师傅，您怎么客气起来了？您怎么过分的谦虚啊？咱有宝贝啊，咱那包裹当中那件袈裟，那不就是宝贝吗？哎，唐僧把眼睛一立，眉毛一挑，那意思，悟空你干嘛？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，我怎么能随随便便拿出来跟人家斗富？但是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这话收不回来了。他俩没觉怎么地，那老和尚一听，什么袈裟？弥陀佛，弥陀佛呀！没说话，把茶杯端起来喝茶了。他这一乐呀，把悟空给乐愣了。哎，我说你乐什么玩意儿，有什么可乐的？旁边那监寺过来了，这位小师傅啊，要说别的我家老师未必有，要说这袈裟嘛，我们倒是有好几十箱子，走，咱去看看看看吧。命人打开库房一看，人家好家伙，一摞一摞，箱子里箱子外面放的是各式各样的袈裟。唐僧呢也大为开眼界，哎呀，老方丈啊，我的袈裟怎么能和老方丈的比？老和尚一听，美，就爱听这个，是吗？悟空一看，师傅，拿出来比比又能怎么样？还能怕他抢去吗？说着包裹打开，把这件锦兰袈裟给拿出来了。当时这屋子里就打了一道厉闪呢，那真是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都放着七彩光，好看极了，人的眼睛都睁不开，不敢拿正眼看。老和尚稳了半天，拿手遮着，这才看见这件袈裟珠光宝气，上面什么避风珠、避火珠、避水珠应有尽有。哎呀，当时就动心，甭说老和尚，放在今天咱也一样，咱甭说宝贝，就对方夸拿出50万往桌上一放，跟那一蹦，那心都跟着颤，肝都跟着动，那叫钱嘛。老和尚一看，呵，这件袈裟太棒了，这么我估计我该多好啊。当时有这个想法，这件袈裟又能归我，我早死2年都行。我这人家的，有心管人家要吧，一琢磨人家肯定不能给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和尚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哎呀，唐长老，这件袈裟甚是光彩，我老眼昏花，一时间看不清楚，能否唐长老把袈裟放到我那儿，借我看上一宿，等天黑我掌灯仔细观瞧。悟空一看，嘿，哎呀，我说老和尚啊，你真是狗眼看人低，怎么样，我们有宝贝了吧？借给你看一宿，明天我们来取。哎呦，多谢多谢。唐僧和悟空回到禅房，唐僧就埋怨悟空，悟空啊，你人前显富，这不好啊。你说说，袈裟借给人家了，倘乎袈裟有个闪失，我如何向观音菩萨交代？一陈述利弊，悟空这心里也犯怀疑了。师父，这样吧， 既然已经借人家了，明天一早我就把袈裟要回来，也只得如此啊。按下他俩不说，再说这老和尚把袈裟放到这长椅之上，呵，爱不释手啊，想拿手摸怕蹭脏子，想穿身上怕整出褶来，是看也不是，收起来也不是，坐着看也不行，躺着看也不行，哎，这袈裟把他弄得没转了。呵，哎呀，怎么这么棒，太好了。监寺过来了，老师您怎么了？一看这老和尚哭了，您怎么哭了？
这袈裟虽好，可我只能看一宿。
哦，师父，您想多看两天，那咱就多留他几天，您想看十天，咱就留他住十天，想看半年，咱就留他看半年。
可是我留他一年，一年之后他也得拿走啊。
哦，师父，你是想把这袈裟留得长远呐？这也不难。您呐，得舍去那三间禅房，咱放火。老和尚一听，本不想干，后来一想这袈裟，把这良心放到嘎吱窝，多加小心。这和尚出去了，命全寺的小和尚扛木头，准备柴火，放火烧楼。嘁哩喀啦，嘁哩喀啦，那能没声吗？悟空半夜醒了，哎，到外面变个小和尚一打听，心说呀，好狠呐，你烧我师傅，这还了得？哈，脚尖点地，苍一个筋斗云上了天庭。到南天门呢，正好看这个熟人，谁呀？广目天王。干嘛呀？广目天王有件宝贝叫避火罩，这避火罩夸给罩上，凡间之火不得侵害。管广目天王借避火罩，天王不借。我是猴子，你借我的避火罩你想干什么？孙悟空把这来因事情一讲，我救我师父。广目天王一皱眉，猴子，既然有歹人放火，你应该管龙王借水呀，你怎么借我的避火罩？嘿嘿嘿，广目天王，我借避火罩只护住我师父，其他的我不管，我一概让他烧去。把避火罩给借来了。这天晚上天干物燥，有风就能招来火呀，这火烧起来，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呼啦啦金蛇狂舞，火鸽子乱飞，火球乱蹦。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一夜，把整个观音院烧了个70%以上，都烧着了，唐僧还不知道呢。第二天一早，再找这件袈裟和老方丈，踪迹皆无，没了。那说哪儿去了？老方丈被大火给烧死了，袈裟没了，怎么回事？原来这场大火引来一个妖怪，这妖怪就在观音院的南面黑风山黑风洞住着一个黑熊怪。这黑熊怪呀，晚上没事一看观音院起火，到这儿看看，误打误撞进了方丈的禅房。呵，一看这件价值连城的袈裟，他吹了口气把袈裟给收走了，趁火打劫。悟空得到这消息，那还了得呀！一个筋斗云来到黑风洞，大战黑熊怪，要夺这件袈裟。几次打交道，和这袈裟呀，还都没夺回来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回去去问。 说你们老方丈是不是也是妖怪？是不是跟这黑熊怪是一伙的？监司一听赶紧过来，没有啊，我们老方丈啊，善人一个呀。这个黑风怪，这黑熊怪没事老到观音院里来呀，还是说什么俩人不错，据说还老开什么盛会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悟空二次来到黑风洞，哎，变了个小蜜蜂进洞了。一看呢，黑风山打算要开佛衣会，这黑熊怪要开这佛衣会。悟空是听了个真耳又真的，找人去，干脆啊，我找观音菩萨去，我找他辩理去，他怎么请了这么一个歹人做他观音院的住持，还找了个妖怪做邻居，找观音菩萨去了，把观音给请来，让观音呢变作一个蛇怪，悟空呢化作成一粒丹丸，俩人进去了。黑风怪就这黑熊精啊，不知道这丹药怎么回事，把丹药吃下去，悟空在他肚子里兴风作浪，和这顿打收了这个黑熊怪，然后把袈裟给请回来。观世音对悟空讲说，今后切莫在人前显富。孙悟空经过这场劫难也长了经验教训，然后把袈裟交还给师傅，一场风波告一段落。这就是趁火打劫，观音院起火，黑熊精来了，把袈裟给收走了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要说呀，在现代经商当中，趁火打劫这是经营高手的惯用之计。经营者、决策者为了使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，双方面都能赢得胜利，把握战机，千方百计的争夺利益，达到预期目的。但此计呀，必须要求自己真正了解对方的详细情况，进行分析论证，认定对手有求于自己，就可逼他接受自己的苛刻条件，趁火打劫，获得谈判的利益，从中获取利益，发大财。不过，必须知己知彼，切莫盲目的套用。在真正的商战当中，趁火打劫用得好，那可是高手中的高手。